来成全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些的心愿，更是愿意在这一个幕后的时代，不是仅仅来享受你的福分，我们总是能够像到那一批你所使用受你托付的人一样的，甘愿牺牲了自己的享受，甘愿放下了自己的权利，却愿意为着你的缘故把生死都摆在了一边。我们的主啊，我们总是求你在这一个的时代里头得住了我们，用恩典来保守我们，就我们真是不是由心智来成为自己出名的，他却有一个的心智叫你自己的旨意，觉得我们卑微的人得以成全。所以我们总是求你下午这一点时间这样的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就我们是借着这一点的交通，就是看见你在我们上带领的光景，好像我们不辜负你的心意。所以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读几处地方的圣经，好，一处地方我们要读的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的起，人若想要得天国的职分，就是血抹善功，这话是可信的。这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指责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正经，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也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出了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郊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我们再读彼得，最后彼得书，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的起啊，我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我们先到这个，我们再来读的乃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这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抓着他的母亲来求主耶稣。当着主耶稣得过降临的时候，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把这一件事情讲过了之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第二十五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草权管辖他们，这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之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最后一次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知识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们请大家注意，他这里提到三点，头一个是恩赐，第二个是知识，第三个是功用。恩赐乃是说的一种属灵的技能，属灵的技能， 知识能知道这树林的工作，功用是知道树林的果效，三个都很近的啊，但是也不大一样的。恩赐像你一个眼睛，它能够看，这是它的技能。它的知识在身体里看东西的事就托给眼睛了。那么功用就是它是一个眼睛，它也知道应该用去看东西，但结果它不去看，这功用就没有了。所以功用是在实在的应用，这三方面的。有了恩赐，然后有知识。有了知识，然后显出功用来。没有恩赐，没有知识，没有知识更没有功用。所以保罗在提的时候啊，在三方面的事情都给我们清楚地讲明了。 OK， 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些啊。我上午跟大家提起过，在这一个领袖的训练，并不是经过训练能够做领袖，乃是由领袖的那样的神的托付的人需要经过的训练，好像我们的领袖的功能实在的能够显明了出来。领袖这一个字，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中间，由于我们中国以前的观念，特别是道家老子的观念，叫人呢、啊、就不求于现达，不求于法达，不求于显扬。所以呢，这个观念的里面的，当我们信了主了之后了，也会自自然然带到我们属灵的生活中间来。我们愿意爱主，愿意暗中的侍奉主，而没有什么盼望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的显扬了。这一句话并没有错，但这一句话是有不够的地方。我们一个人蒙恩的，如果要显扬我们的自己，我们一个人蒙恩的，要想凭着我们自己一种的想象，要在基督教里头做一个出人头地的事，这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也是不讨主喜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却该有一种的心智，愿意我们这个人被神所使用，而不仅仅是享受神的恩典。在这一个被神所使用的里面的，就会考虑得到啊，到底怎样被使用才能够真正用的果效大。我们能够这样的被神所使用的话呢，要看见圣经里头给我们有很多方面的那样的讲解。我们刚这如果读圣经会发现的，一个人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全是根据神给我们的恩赐。恩赐和才能是不一样的，人的才能才干那是没有信主人身上所有的，恩赐是神所给人的。你比方最明显的例子，在十九世纪末叶传福音的莫雷，他没有讲话的演讲的才能，他却有传福音的恩赐。他讲话都口吃的，不要说讲道了，讲话都口吃的，才能不行，但是神把恩赐给他了，他的大西洋的两岸救了100万以上的灵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来在神面前用的话，神有一些地方用我们才能的，但是有一些当我们的世界上原有才能都很差的人，神照样的会给我们恩赐，而这个恩赐呢，超越过我们的才能，能够被神所使用。圣经中的恩赐，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可以分作三类。最主要的乃是在罗马书的12章和哥林多前书的12章。在这两处的圣经里头，你把所立的恩赐来分的话呢，大多是可以分作三类。头一类哈，我想一下，头一类是话语的，在神面前就是话语而来把神的心意释放出来，来叫人里头眼睛明亮，叫人受到了感动蒙恩得救，叫人再受到带领而属灵上有长进，这是话语的。第二类是治理的，治理在教会中间做监督的，做执事的，这一些是关于治理方面的事。这个治理一个是行政上的管理，行政上的管理，再有一个就事务上的忙碌，事务上的工作。那这一些呢，在圣经里头都把它放在治理的那个的里面啊，或者这样说啊，话语的普通话是两类，一个是福音，一个是造就。 一般就是说的不也不到，一个是培灵啊，看你怎么讲，反正一样的事情啊。这是话语方面的，智力方面是行政方面的一个事物方面的。第三很难一个名称，我把它起来叫做神奇的啊。这个神奇的像医病是吧，有的人有医病的恩慈，有的人能够有讲方言，有的人翻方言，有的人有辨别主灵，有人身上有一些特别灵的工作了，他能够分辨出来这是出于圣灵的，或者出于邪灵的，或者出于另外的灵的。那这些呢就是神奇方面所谓的恩赐。赶鬼不是恩赐，赶鬼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赶鬼的，每一个蒙恩的人靠着神的能力能够吩咐鬼出去的，这个不是恩赐。但是一定是有恩赐的，像现在在美国还能够活着的，像那个 Oklahoma 的 Oral Robert，那明显他是有医病恩赐的。在 Pittsburgh 那一位的姊妹Catherine Coleman 是吧，是明显有医病的恩赐的。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有医病的恩赐的，这一些呢有恩赐的，你会看见他给人医病祷告的话是非常的有果效。没有恩赐的有的时候也能够治病，不过是神听祷告病好的，不是恩赐来治病的，这是不同的。神奇的恩赐全是从那个圣灵浇灌而来的，圣灵充满了浇灌了之后才有的。你没有看见有一个人有一定的恩赐 divine healing， 他是没有圣灵浇灌的经历的，一定的。他讲方言一定有圣灵浇灌经历的，他那个翻方言一定圣灵浇灌经历的，他那个辨别主灵一定圣灵浇灌的经历的，他前头两个不一定啊。所以这是大概三类的那个的恩赐。在这三类的恩赐的里面，你会发现圣经都有两句话很特别的。这就是我们有一处我刚刚还没有读了，头一处我们就读的地方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头，人想要得见多的这份，就是血抹善功，这话是可信的。见多的这份是治理的，在治理的里面呢有一个最重大果效最大的是做监督的那个的这份。保罗在这里告诉了人要血抹去得着监督的这份，保罗是鼓励人去血抹的啊。现在中教会中间有一个不好啊，大家都抢着做长老啊，我佛教会中佛是这么去了还没有学，我做长老把别人去了，我下次聚会都不去了，这样的人不应该做长老的啊，更不好。那这个是完全是为了要显扬的，但是一个人不是为了显扬，为了侍奉主能够有更多的果效的，为了叫神面前的侍奉叫更多的能够蒙恩的，做监督的，实实在在发挥大的果效起来。所以保罗就劝人说要切莫做那个监督的这份。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里面，我们刚刚到了第十二章了，他说有许多属灵恩赐的，你们更要炫目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是话语的恩赐，是话语的恩赐。所以在那里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要炫目得着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你用这两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见的，无论你去炫目做监督，无论是血抹做先知讲道，这都是指到属灵的领袖。你看见没有？一定神奇的不是做属灵的领袖的。你自己讲方言了，你给人一定了，一定好了这人就走掉了，不会跟着你的，是吧？你如果辨别诸灵了，反方言举过这圣灵临到你身上，有别人讲方言，你给他翻着大家所懂得的语言做过就完了，这不是属灵领袖的。前头两个是知道率领领袖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的心意要我们有一个的心智来做一个率领的领袖。我们既然服侍神了，明白神的心意了，我一既然把自己愿意奉献上了，我总是有一个的盼望，我这个人在神手中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人。我总是一个盼望，不是叫我仅仅爱主，叫我仅仅自己属灵，也能够叫别人爱主，叫别人属灵的。所以这一种的心智是绝对应该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这个观念中间能够清楚这一件事了，在神面前有这一个的心意，在神面前来寻求。你比方说还有一个的一心意哈，也是中国基督徒当中的，也是因着 前二三前四五十年来，教会中间常常打掉一个的东西，打了太过分了。有一件什么事呢？我相信林宝亮弟兄会讲，不知道我们有时间跟他提哈。就是赏赐啊，我们一提到赏赐了，都不大高尚，都不大高等，要赏赐做什么？我们爱主就可以了。那圣经里头明明给我们讲到说有神的赏赐，他这个赏赐不是以后再给的，事先先讲明的，说到我们的侍奉这样以后有什么样的果效。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合成心意这样的侍奉了，有果效的，有真正合成心意有果效的话呢，神要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神要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神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神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所以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小事上中心，他要把大事托给我们的，他清清告诉我们说，有的人可以管两座城，有的人可以管五座城，有的人可以管十座城，这是神清清楚楚地讲的。我认识有一位牧师姓黎，现在在 California Sacramento， 在那一个，他本来是在台大里头学外文的，到以后蒙了召到美国来做神学院，在那做传道。他到神学院去读书，刚刚是三年还四年前拿到 PhD 的啊 ，PhD 啊，神学博士的。他的论文是什么呢？就圣经中的赏赐，赏赐他的论文。他清楚从旧约和新约列出来了，神的话清清楚楚给人看见，人来侍奉主的时候所该得着的赏赐是什么？哪一种的情况得着赏赐？哪一种情况没有赏赐的？那这些问题呢，都是跟国度有关系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总是有两个的身份，我们永远要分辨出来的，一个是神儿女的身份，一个是神仆人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没有赏赐的，神仆人的身份乃是有赏赐的。神儿女的身份是永远不会丢的，神仆人的身份可能得到赏赐，在跟主人一同欢喜快乐，可能关在门外在那里哀哭切齿，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度的问题是讲到神仆人的身份，不是讲到神儿女，是吧？一个儿女的家里头，好儿女也是儿女，坏儿女也是儿女。越坏的儿女，爸爸妈妈更操心、更关心。啊，你要叫爸爸妈妈关心的话，你调皮捣蛋，你爸妈就关心你了。好儿女的话，爸爸妈妈反正不大关心的，是吧？但是仆人的话就不是了，一分钱没有算清楚，断不能让你出来的。神的话是非常清楚，两个的不同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看得清楚了，正是在国度的问题了，神做仆人的问题了，他是主人在基督的台前给我们审判的问题了，那就我们注意到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如果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的话，该有一个的心智活在神面前呢，既然我把自己奉献摆上给神用了，就是能够被神用的有果效。既然我把我自己献上了，我真是求神能够接着我这一点的奉献，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蒙恩。我们如果有这个的心智，并不是为着有人蒙恩了之后他对我有什么报酬，他蒙恩了之后我有什么名望，我都是什么的利益，不是。但是我总是叫别人更多的人因着我的缘故能够蒙恩的，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绝对该有的一个的心意。我觉得我自己在神面前也是这样，感觉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也实实在在感觉得到我们都是泥土所造的，我们实在感觉得到我们原来完全在罪恶里头被败坏掉了，像保罗是最重的罪魁，能够在神面前蒙恩的话，那已经是神特别的怜悯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肯把自己献上了，神肯用我们，这是神额外的开恩的，那这是一件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的，我有一个矛盾的感觉，我这样自己摆上，我也不是随随便便摆上的，我这样摆上也不是不出代价的，我既然摆上了，神啊，你总得要使用我。如果摆上了，你得不来使用我的话，我摆上做什么？是吧？那真正是像有的人观念，我反正上天堂，我何必侍奉主呢？是吧？所以我真如果既然摆上的话，正是求神中来使用我，就要有更多的人因着我这一点的服侍能够得到帮助的。我在去年是前年我们的夏令会里面也有一些侍奉方面的操练，讲到讲台的问题，我曾经跟弟兄姊妹提过的，在我自己学习讲台的事情上，我的祷告两个时期不一样的。 当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也不知道讲什么，那在神面前非常的战惊恐惧，去寻求去祷告，就是有一点点在神面前引到了，也是非常的害怕，所以我在战战兢兢的神面前好好的去准备了。当我都准备完了，当我要上讲台上去了，我一面求主的血的赦免，但是我另一面跟神反交涉，神啊，你非要祝福不可。如果我今天起来侍奉主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不应该站起来的。既然我在你面前的良心知道是为了你了，既然你也引导我把一些话给我了，今天也给我机会来侍奉主啊，主，如果你不祝福我，下次不干，下次不干了啊。如果为我自己我不会，但为着你的话，总得求神来祝福的。我自己在参讲的，我差不多末了都跟神办一个厉害的交涉，神那里非要祝福不可。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同样的，是讲到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会看见的，哥林多前书的14章的里面讲到话语方面，要血墨得到先知讲到的恩赐；提摩太前书3章的血墨得到监督的那个的职分，这都是领袖方面来讲的。说这是一个这求神给恩待我们的，叫我们有这种的心智，能够在神的面前呢被神所使用，还承担了神给我们上的托付，以至于在我们一生的年代里头，实实在在逐渐的我们就更多的人能够蒙到福分。在使徒行传13章的里面，当保罗初期出来侍奉讲到旧约的人物的时候，他提到大卫王，他留了有一句非常深重的话，他说大卫服侍了那一时代的人，他就睡了。你从这句话能够看见保罗自己的心愿。保罗能够讲这句话是从自己心愿中发出来的。他提想到大卫的时候啊，他就想到大卫在世一段年了，服侍了那一个时代的人，然后他就睡了。所以在保罗自己的心智里头也有同样的意思。主啊，我愿意在你手中，可能留给我只有30年的时间，就我的服侍能够服侍了我这一个时代的人，然后我就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地上的年日，神是早就算定我们的年限的，定规我们的疆界的。一个人今天不会有一个人在那做弥撒要活到100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活到100岁，我是不会想活到100岁，反正路也走不动，饭也吃不下，这话也讲不了，还是只还活着，苦死了，这个不要活的。我们在地上能够活的年龄不多我们迟早要过去的。你在神面前被神所使用有果效，你在地上会过去；你在神面前糊糊涂涂用了，也是会过去的。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实在该有一个的心智说，主啊，我在这有限的年龄里头的，真是愿意来服侍这一个时代的人。保罗讲这个话，实在想到大卫的，他心胸很大。他并不是仅仅服侍他的同伴，仅仅不是服侍他一地所在的，他乃是服侍那一个时代的人。这就是我早晨跟大家讲的，做一个领袖的人呢，他头一件事情乃是看着神或者永远的旨意中的目标，或者这一个时代的需要，把自己摆上了之后，他有一个的盼望，他在神面前的果效不是仅仅在自己身上，仅仅在小的范围的里面能够被神所使用，在整个时代中间发生了影响的。那这是绝对一个人做领袖的人在里头该有的那种的心智。那么这一个心智有了之后不一定成功，这个心智有了之后不一定有果效。能够要有果效的话，我早上已经跟大家提了3件的事情，是吧？头一件的事情是重要的，那是有神的那个的托付啊，哪一个的托付根据呼召的，呼召不仅是一种行动，呼召乃是一种的看见，看见了或者主永世计划中的目标，或者看见了在近时代中间神所要做的工作。你有这个的看见了，你来服侍主的时候，你的心胸不一样。你可能神还安排你留在一个小地方，你的范围并不太大，不是叫你满天下跑， 在你的小地方服侍的时候，你的服侍会影响到多的地方去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智的话呢，没有这个的看见的话，你这个范围有多少，你服侍的果效就有多少。说这个呢，是求助给我们的有这一个的看见了，然后我们知道把我们摆上去的佛事到底佛事到某哪一种的范围的里面的。第二件的事情我也提过了，我重复一下，就根据我们自己的审美的受灵的经历，我们自己受神的带领有多少，然后我们本身所使用的影响别人身上也有多少。第三，根据我今天所有的光景，这个今天所有的光景能够得到人的尊敬的，在人眼光中看你是一个的领袖的话呢，不外乎两个，一个是真理上的亮光，一个是灵里头感动的能力。这两件的事情要绝对的要注意的，这两件事情一缺了一个，你知道就不行了。一个人如果真理的亮光不行，灵里头的感动的强，会闯大祸。常常带领带领人的感动，说感动跟着你跑了，这个跑的路是错掉的，真的是错掉的。一个人如果真理上是清楚，灵里的感动能力少的话呢，时时沉沉没有人受你影响的。所以你必须真理上要有清楚，灵里头的感觉要强。而这两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怎么是 how 啊？不光是 what， how 的话就在于在读圣经和属灵书报上的领受。第二个就是你的祷告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这是一个在侍奉的上面做属灵领袖三个必须有的事情。这三件的事情，我想这是在属灵方面最主要的，但是在人身上给的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观感的事情上，你会发现的，人真正来对我们的印象有深的话，还不在这三件，很有意思的。在自己本身的里面，在这三件，别人对我们来看我们，别人来估计我们的，不是估计这三件。别人估计我们是什么呢？别人来估计我们的头一个，乃在于我们的品格，乃在于我们的品格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稍微蒙恩久一点的啊，你可以注意一下看。当你蒙恩久一点的时候，你看那一些被神所使用的人，在你身上所留下的印象，或者你在你教会中间和一帮弟兄姊妹一同服侍主，那些弟兄姊妹在你里头给你留下一些印象，哪一些人是你所尊重的，哪一些人你愿意跟他亲近，你愿意听从他，你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而往前去。你会发现如果你时间不久的话，是根据他的第三点啊，他的属灵的亮光和灵里的感动的能力，时间一久了，不在，是在于他的品格啊。我自己也知道的，像我自己常常也到各地跑，像我到各地去跑，只要有圣经的真理上的亮光和我感动的能力，就能够叫人尊敬。但是我如果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下来了，我必须在我身上有品格才为人尊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慢慢去看看，你会发现说了，你对一个传道的人也好，教会中领袖也好，你初出的时候重在他的真理和的感动的力量上，但是慢慢认识他了，他的生活的品格上的表现差了，他以后讲了再好的道你也不听了，再大的感动你也不受感动了。这在人的里面呢，是注重到人的品格方面的。那么好，我们回头过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讲到了那样的监督的职分要去炫目的，他下面提的条件没有一他只要提的，不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做监督的人必须有属灵的启示啊，做监督的人必须从前经过神很深刻的带领，做监督的人必须在讲道的亮光上很好，感动的人很强，没有的，你看没有的。他所提的，我们翻开来看一下，好吧？知道什么方面来说呢？你会发现他所提的主要的生活上的品格，生活上的品格。 所以这样我们要看啊，他说做监督第二节说，这监督必须无可指责，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正经，不贪财。哎呀，这些都是小儿科了，都是像这些事情。那保罗这么一个保罗劝提摩太注重这些事情呢？但是你会看见的，保罗讲这些话，连圣经里都说记载的时候，与他的历史的过程。使徒行传第六章，到那一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中间遇到一些难处，是吧？为了那个供给寡妇的事情上，因为他们都是变卖一切了，房屋供用了，把房屋供用了，他生活的教会中间大家一同合作的，结果就忽略了说希伯来话的那一家犹太人的寡妇，所以那一些人就去怨言了。有怨言了之后，到使徒那里，使徒说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的，这个事也不能不顾的，所以他们选出七个人，这七个人选出来怎么样？是被圣灵充满的。哎，教外有好名声的，也很稀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呢，圣灵充满都不提的。圣灵充满的，为什么如果不提？不是说到以后不要了，圣灵充满这件事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就要注重到这一些了。当这些都有过了之后了，还不能成为一个的条件，显明的条件，选的人做监督。要有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一些的品格上的事，绝不是我们儒家的那些的方法高尚养子啊，叫人家修行涵养去达到的。要有这些的光景化，是一定从生命充满中间所发生的果效。所以使徒的第六章啊，就会初期的时候主要的条件是生命的充满，到了保罗老年的时候，当然他注重圣灵充满，但是他发现有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品格上还没有表现的话，仍然不行的。所以这里所讲到的品格上的事情，乃是说明出来他思想率领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到底是真实还不真实，老练还不老练。如果有老练的话呢，一定在生活行为中间有这种高超的品格。分配在这里是圣经必须按照次序读的啊，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读的。那么在这里所提的话呢，都知道品格方面的事情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侍奉主的话，你如果特别在一个地方要服侍时间久一点的，你会发现的属灵的品格和你生活行为中的表现，留在人里面的印象实实在在太大太大。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我们是人会软弱，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是不应该，但是很难避免一件的事情，当我们在教会中做属灵的领袖了，如果在外面的软弱的事情发生出来了，有一些大的软弱事情发生出来的话，你就失去了在圣徒心目中间做领袖的地位，也很难。我提到一个人，我不提这名字的，这是美国的，有一个的传道人，我提这名字的话，你们都会知道。这个传道人到现在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的教会啊，我只能够笼里笼统的啊，我自己心目中是不笼统的，要讲出来就不好了啊。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是他建立起来的，建了这个教会了之后，他又建了另外几个的教会。那么他在另外的教会中的时间久，初期建立教会中间呢，一个月去一次，还经常去带领的。但有一次他在那一个的教会的中间同工会中间发了一次大的脾气，什么事情发脾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同工中间发了脾气。那一次脾气发的时候非常的差，教会对他不尊敬，他都向着同工会都认罪，向着同工会认错，认错是认的，他们也接受他的认错了，但是同工会对这个的传道人的尊敬的心失掉了，他在那个教会中间再没有办法来做顺利的领袖。那么这一个倒是两面的，一方面来说了，这是教会的不应该有的事，因为他到底还是个人，他既然已经认错的话，错应该主赦免了，我们人应该把他赦免，神的赦免就是除掉了， 神的赦免就是忘记了，我们更该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做一个侍奉主的人，你如果不能够约束自己的，你就落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光景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要做一个的圣灵的领袖来被主所使用的话呢，圣灵的品格这一点事情是非常大的重要。昨天我去接林道亮弟兄路上，后来我们我陪他吃晚饭的时候，他就提到中国大陆的一个的传道人。这个的传道人我跟你们讲了个尼特森弟兄，因为他知道我以前在上海教会的尼顿的教会，我有几次回到中国大陆去的，所以他就问我，他想要 confirm 一下，他说林弟兄，听说在大陆聚会所有影响的弟兄姊妹对尼特森已经不尊敬他了，有没有这件事？我说有。我就问，他就问说为什么？你大概你知道了，知道是什么呢？乃是在共产党来对付的时候提到尼特森道德上的犯罪的事。因为这一件事情提了之后，弟兄姊妹对尼特森不再尊敬。那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我说我愿意仔细告诉你一点，在聚会所这里头，我所接触的弟兄姊妹中间分三类，大部分的人或者相当多的人，因着尼弟兄那个的道德的犯罪的事，以至于心心中间的跌倒。我们从前这么尊敬的，原来他是这样的，我们还信什么？我们这样小弟兄姊妹还信什么？所以连我们的信心都跌倒了，这是一类。第二类的人乃是说，尼弟兄这是他个人的软弱和过错，他有这个跌倒不过是一时之间的，而不是维持长久的。谁都会有软弱，主已经赦免他就赦免他了，所以仍然尊敬他了。有第二类的，这是第二类的情形。那第三类的情形呢，在弟兄姊妹的当中的，他们的光景怎么样呢？就是不相信他所犯罪的事，因为说共产党所有的提出来他的犯罪的事情，都是他犯罪拍的照片，犯罪他有一些的不好的书籍都签了字了，简直不能相信。一个人犯罪是偷偷犯的，怎么犯了罪自己还拍照片呢？一个买了一些不好的书，基督徒可能也会有去看那些不好的书，也偷偷看的，看过丢掉了，还会怎么签名在上面的，还有这样的，所以人根本不相信。所以不相信的人根本不受到影响，但是不相信的少数，多的人乃是对尼弟兄不尊敬。那么我也不知道尼弟兄当初犯罪的事是事实或者政府捏造的，我也不知道。你也知道这个在大陆好多事情的话，你简直是不知道它的真实性到底是如何的啊！这一个没有人能够来定规的，其他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共产党如果来破坏教会的话，他们时时的聪明，他绝不用外头严格逼迫的方法，他只是一逼迫教会越兴旺的，他乃是破坏人的信心，来破坏人信心的是破坏领导人的道德。道德一破坏了，众人对他的不尊敬了，信心被破坏掉了，整个就垮台。那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了。不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事情上不能够去判断他是对或者是错，但是却有一件事情警告我们的自己的，无论我们在神面前在神使用到某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在聚会中的团体的话，难没有一个人当初受人的尊敬像弥陀僧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他的犯罪是事实的话，都会失去了弟兄姊妹的尊敬，何况是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要小心的，在品格上的那一种的表现，这一种的品格上的表现，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里面的还不重在，不有一种是消极一方面的，但是还有一种是积极一方面的。消极一方面的，他要叫我们能够有谨慎的，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正经，不贪财，都是消极一方面的。如果有这一个消极方面的难处了，我们一定失去了在神面前做领袖的那一种的地位，那一种的功用，那是一定的。如果一个人还饮酒滋事，随便发脾气的，如果一个人的话是更正经的啊，跟人竞争的，要爬在别人的头上的，如果再有一个人是贪财的，就完了。那我是个传道人啊，我常常警告我自己， 我也一直求主恩典保守我一件事情的，我们传道人的教会的里面，如果一个钱财事情上跟教会有争执，完了，钱财的事情是在传道人上是一个非常起码的考验。如果一个的传道人在经济方面还不能够信靠神，需要跟人来谈判要求要得到钱财的，这样他的设定完全完了。所以说传道的人呢，实实在在从心里头要把贪爱钱财的心靠着主的恩典都拿掉了。我自己有一个的心愿啊，也这是不是我的骄傲，我原来在企业做事很好啊，并不差，所以我特别到财经班里头去，碰见有一些人，哦呦，都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头脑很大的，看看我这个的土里土气的，我也没有跟他们低头下来。我说你们拿博士有什么稀奇，我要读照样拿博士给你看，难道我不聪明，我难道你比我聪明，我也不相信啊，我不一定比你聪明，或者我不承认我比你笨，我要读的话也能够拿到博士学位的，我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但是我自己有个心愿，如果我释放出去搞钱了，我宁可到世界做事，我不在教会上学。既然主呼召我了，既然主是我的主的话，主负我一切的责任，钱财这方面事情从我身上把它除掉。感谢主，主也的确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的。所以一个人呢，贪爱钱财的东西，要在做领袖里头的，就要人非常容易敏感的显明的。但是要知道的，有许多的难处不是贪爱钱财，是贪爱人的尊敬，贪爱人对着你有某一方面的态度，你有这一种的贪求了之后了，你马上会看见你顺利领袖除掉了，顺利领袖除掉了。所以你会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里面的那一次，是雅各和约翰两个人要到主耶稣那里去，要盼望主得国将来，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他们争论到谁伟大。你会发现呢，他们最少有三次争论，每一次都责备，到以后还要争的，这人的心里头就这么的败坏法的。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了，世上有君王和大，你就说这样，主耶稣能够一直在人基督徒里面的，叫人自自然尊敬他是领袖，乃在于他什么，乃在于他的牺牲。这一个的牺牲就品格上所有的一种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注意一件事情的，领袖你越想做领袖，越去要求得到人的尊敬，人越不尊敬你的。你越为人摆上，越为人牺牲的，你会看见人自自然而尊敬。我常常的提哈，有的弟兄姊妹熟了可能听我讲了几遍了啊。我在做人方面来说的，在世界上除了主耶稣神那一个之外的人中间，我最尊敬的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不识字，我的母亲的眼光知识学问比我差多了，我这个儿子比他好了多去了，但是我实实在在尊敬他。尊敬他是什么，就是母亲的爱心在我的身上，为着我所有的牺牲，为着我所有的劳苦，这一个在我的心的里面尊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想一想，对你们的母亲的尊敬从哪里来的？父亲可能眼光好，父亲做事的能力强，但是差不多的人，这个母亲那份尊敬不会少于对父亲的尊敬，是什么？爱心上的摆上，没有在人身上，在儿女上有什么要求，是为着儿女一同放下的，这一个才会得到人的尊敬。那这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北美华人福音会议 NACOS 的聚会，有一次在芝加哥开第二天，1974还是1976我都忘记了啊。在那一次开的时候啊，专门有一个啊，我说错了，第三次的托伦多开，在第三次托伦多开的时候啊，为着注意得到有好多的中国的 ABC 工作方面不大行，所以在那一次的北美华人福音会议的里面呢，特别四个重点里头有一个重点，就是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中间的工作。所以为了这个的重点的缘故，他们有一个panel discussion 啊，在那个 discussion 的里面呢，有差不多10位是 ABC 的牧师，现在美国 ABC 牧师真宝贝哦， 很难找到哦，你到时候试试看啊。你们教会如果稍微时间久一点了，后一代讲英文的了，你要去找一个 A 会讲英文好的牧师啊，难得请到的，难得请不到。所以他们有十几大概十位左右 ABC 的牧师，他们在谈论到那一些在 ABC 中的工作。有一个牧师就提来提一件事情，我们 ABC 的牧师太少啊，美国没有多少， ABC 的工作也没有太开展，不像讲广国语和广东话这么的开展，所以盼望大家对于我们 ABC 的牧师尊重一点，为稀为贵啊，因为他说稀啊。那一次的聚会的里头，有一个的牧师，有一位的牧师是罗文牧师啊，在洛杉矶，去年的北美华人福会是他做主席的，他很爽快坐在下面马上站起来的，某某牧师，你要求人尊敬，人不尊敬你的，你为人摆上，人自然尊敬。哎呀，我在旁边看很爽快，都是美国很爽快，当场就讲了，你要求人尊敬，没有人尊敬你的，你为人摆上，人就自然尊敬你的。这个地方说说明的领袖也在这个地方，说这些呢乃是在消极一方面的，没有什么的贪求，钱财上的，尊敬上的，没有那些贪求。并且我们一个人做领袖的话，要绝对的注意得到的，不要切切不要要求别的人为着你自己的个人和你自己的家庭做多的事。你如果要求托弟兄姊妹为着你个人和你自己家庭要求多的话，你会失去了做领袖的那个的尊敬。但是另一方面呢，在哥林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头的说，那一些的品格还是重在积极一方面的，在那一个的积极一方面的，他就给我们看见说有节制，节制很小小，自守，下面叫做端正，下面叫做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是积极一方面的。所以这一个的积极一方面的，那是给我们看见说一个人到底你的生活上的表现出来的爱心到底有了多少。很稀奇的，保罗就提到做监督的话，他的这份的身份资格的事情上当中提到有一个，就乐意接待远人，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但你会发现接待远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知道当初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啊，世界上没有什么的旅馆，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啊，当初治安，社会的治安也很差，所有远方的人到一个特别的原因到另外城里头去的时候啊，常常没有合适地方里住，到哪一个的时候了，教会中间提供一个必该有的一种伙食来接待那些远人的。你偶尔接待不太要紧，你长久接待的话，或者多次接待的话，接待远人实在是麻烦伤脑筋一点。一个客人一到你家，把你家里搞得是颠三倒四，不是说把你搞得颠三倒四，你总得要把你自己家的 schedule 全部改变了，你要去适应到那一个客人所有的需要，有好多地方来顾到他的，你会发现是非常多的劳累，物质上劳累还不大要紧的，心理上的劳累实实在是厉害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种说明品格上所有的表现，有了这一种的爱心的顾到远人的需要的，那才是真正的爱心中的表现，才是好的那种的品格。有了这一种的品格的表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才能够做到领袖方面的。那么这是一个我叫第四点，做领袖的人所该有的条件。第五点，一个做领袖的人所该有的条件的，要注意这份，不要注意这位。这份来说是 ministry， 这位来说是 position， 这两个不同的啊。保罗的提摩太后书前书第三章里头讲到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这份，不是说监督的这位，正常的光景有这个职分的人在这个职位上 OK， 这正常的。那现在有很多反常的，在这个职位上不一定有这个职分。我估计或者说明一点啊，这里看保罗就提到了做长老的了，或者像彼得就提到做长老的了。长老在教会中间或者说只是一个的职位， 有的人是长老他就是长老，有的人不是长老他就没有在这个职位上。那么这个长老和监督应该是同样的，这长老是这个人，监督是他那个的职分或者是这个的职位，就是同样的一批人。但你会看见的，现在在中国教会中有好多在长老的职位上的一点都没有进长老的职分。什么叫做长老的职分呢？长老的职分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牧养神的群羊，按神的旨意照顾他们，是吧？这个是一个的职分，他们在那做的，关心到神的儿女的。那么哪一个神的儿女有软弱了，哪一个弟兄姊妹家有难处了，哪一个家都有纷争发生了，所以他马上就去照顾了，要把他这个难处里头把他帮助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个职分。这个职分做监督的，他最主要的不是包办教会一切的事，做监督的呢是让众弟兄姊妹去一同服侍的。那他发现哪一个的服侍有不对了，有错误的时候了，他去改正，他就修正了，好叫人的错误能够停顿下来了，不至于在教会中的慢慢蔓延，就这个弟兄姊妹从错误中也改变过来了。这是什么？这是职分，监督的职分。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是寻求做监督的职位啊。在美国这个光景好了一些，在中国从前特别的大陆的时候啊，哎呀，教会中的人都争着要做长老，巴不得选上做长老。我刚刚说，如果长老几次不选上我，那就要生气了。像我以前在上海米特生的教会的里面的，这个教会应该说起来蛮熟灵的，但是有一位的弟兄，也是开始聚会中就在的，以后因为他没有选上，请他做长老，气得了要命，侍奉都停掉。我告诉你，人就是这样，是什么呢？这个位置的问题。所以有一些的教会的里面选谁做长老呢？有钱，因为什么呢？大家钱奉献的也很少，牧师的薪水发不出来了，他说长老到那个时候就钱口袋钱就拿出来了，说把这样的人做长老的，是吧？第二个能干，世界上做事情也有路道，做事情有能干，那么这些人做长老的，这个绝对不是属灵的意思，在属灵的意义在属灵上的牧养神的儿女的。但是你会看见有太多地方的做长老的做监督的根本没有牧养神的儿女。所以保罗在这里提的是在提摩太的后书哪一个的时候了，在外面教会的组织的次序上已经被破坏掉了，成为长老的不是真正长老，也有些真正经长老职分的人在地位上不一定是做长老。所以保罗劝提摩太怎么说呢？人要切莫得到长老的职分，不是去得到长老的职位啊。你读圣经就会发现的啊，圣经里头的组织，在教会的组织，由长老监督，再有执事，然后在整个的教会能够往有次序的往前去的。但是等到约翰写的启示的第二章、第三章了，是吧？神借着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的教会了，他只写给七个教会中的使者，没有写给七个教会中的长老。我如果做七个教会中的长老，我也跟神反交涉的，说你写信给我不是不叫我转呢，怎么叫我一个使者来转呢？为什么缘故？成为长老的已经不是长老了，有长老的职位不一定有长老的职分的。所以那么提保约翰写启示了二三章的时候啊，那样长老的职位这个的已经在神的心目中就没有了，不算数了。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也是到这个光景的，但是保罗去劝提摩太注重血墨所监督的这份。那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的，你在你的教会的团体或者你在查经班里头，你们还谈不上什么是教会，你同样的跟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要得着监督的这份，去关心着别人，去牧养着别人，别人有软弱有难处了，去帮助人家能够把它挽回过来，有错误了能够去指正，能够去扶持他，受伤的把他带着什么的兴旺起来，你去做这一方面的事情了，这就叫做监督的责任。 虽然并不是血脉所监督的职位，所以一个做领袖的人呢，要切切记得，不像世界上的，世界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这世界上的话，所以一定有位了，然后就谋其政了。在率领世界上，不在于位，只在于政。你没有这个位置，你照样可以谋其政，照样可以有这个的服侍。能够把位置看得清，让给别人去做都无所谓，乃是你实实在在的在你身上有这个这份的光景从你身上显明出来，那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侍奉主要做率领领袖的人所要该注意那个的事情啊。再有一点，做领袖的人所该注意的，要注意到你侍奉的果效。我许多的时候讲的时候啊，我都不注重侍奉的果效的。但你要知道，做领袖这一方面的服侍的，你一定要去注重侍奉的果效。你们如果听我讲到多的话，可能会提出来，领袖你多次讲到不重的果效是在于忠心，说求于管家的是在于他的忠心。有的时候有好的果效，有的是没有好的果效，果效都留给主去了，我只有忠心侍奉主就是了。这个我到现在还没有放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提到的侍奉中间的领袖方面的服侍能够被神真正来使用我们说的那个托付的话，果效是一个的显明，显明上的托付到底是真实的或者不是真实的。果效这个就如果我们在神里的侍奉主一直长久下来没有果效的，你会发现你这一个的在神里的做领袖的这一件事情没有在你身上显明出来。如果你的确就是神托付你的这个时代中间做领袖的话呢，你的侍奉的一定有果效在你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该有一个的心愿被主来使用，该有一个的心愿承担起的这一个时代的需要来了，然后你殷勤的服侍主，祷告主，要来注意到底你的服侍有果效没有。如果没有果效的，大多的难处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的果效有了，不是叫我们夸口，这个果效有了是能够叫我们里头的 confirm我在神手中的。如果没有果效的话呢，要去找出那些的毛病来，为什么缘故我在这个服事里头没有那样的果效，为什么缘故别人去了之后这个教会就兴旺了，我在那里头教会就不兴旺，为什么缘故？你不要把责任归给别人，你要在你自己身上。这个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一个特别的这一个时代，不像一种特别的非常的时代，有的时候就会经过非常的时代。你比方说在中国的大陆到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果效，这是非常时代，就会说逼迫时代中间了，外面攻击都隐藏起来了，这个没有什么果效的。在今天北美，在外面我们不必祷告，神已经叫我们今天平安的度日了，一定该有果效起来的。聚会的人数会增加，爱主的人会增加，侍奉肯侍奉的人会增加。如果这三个都没有增加的话了，你会发现你的领袖有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逼着你自己到神面前去祷告去，逼着你到神面前去寻求去，更好的一个路，不光在主面前去祷告和寻求去，你要去问人，到底你在这个地方的服事这么长久了，为什么没有果效？中国人可能难一点啊，大家都愿意讲好话，不愿意讲真话。如果我们的教会中的话，你能够找到比较知己的人，正是跟你同心的人，不在于讲好听话的，更加真话的，这样的人你要好好的谦卑去请教他，在你身上有什么的缺点，有什么的难处，你如果请教的话，人会给你指出来，要虚心的接受。这样的话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在北美目前的光景中间一定下面有果效的。好，这是下面刚刚说也是最后了啊，我还有一个我忘记没有说最后，还有最后有一点了，那是在最后的啊。你一个做领袖的人的话呢，一定要出很大的代价，那是一定的。 一定有很大的代价。做领袖的人在生命中如果接受上的托付了，你不会过一种舒服的生活。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也讲了这句话，有我自己心中所有一个感受的。这句话实在说按照理智上的在神面前不太好的，但事实是如此，或者人的感觉是如此。所有做领袖的人，无论是在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是苦命的。你去看摩西，苦命不苦命？苦命的。你去看保罗，苦命不苦命？苦命。哎呀，我读到摩西的故事啊，非常的同情。摩西有一天受不了，就说：“神啊，以色列百姓又不是我生的，你把这个担子都担在我身上。”把我喊了。哦，我实在是很同情，实在很同情。你去看庄丁600,000，男女老幼加起来200,000都有的，这样一帮个人呢、啊，担子在摩西的身上。哦，在旷野没有地方吃，没有地方喝。神给他玛拿了，他们吃了，凯头还是像薄饼一样，唱了绵密的薄饼，过了两天就淡而无味。同样一个玛，同样一个玛拿，凯头话说的这么好听，以后就厌烦了，就到摩西面前来埋怨。哎呀，我、哦、当初我们在埃及吃的肉过的旁边，啊，你现在到我们带我们到旷野啊，只是吃蛋饱了，怪谁？哎，怪摩西。这摩西实在怪他，口喝了又来怪了，走路难了又来怪了。哎呀，摩西实实在在担当了那个以色列的担子。当我走到保罗的时候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的里面呢，讲到他的侍奉，他说众教会的事天天的压在我的身上。他前头话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得到我不糟心，一大堆的关心和众教会的担子天天的压在我的身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有谁软弱你不软弱，这个倒是有点道理。你别人软弱我也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有人着急什么？你不跌倒就算了，人家跌倒就人家跌倒了。所以我们讲很好的话，圣灵负责，交在主手里。哎呀，你何必这么跌？你何必这么着急法？保罗不是，保罗讲到一大堆的关心和众教会的担子，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所以一个做领袖的人呢，他一定关心到别人的。一定为着别人来着想的，一定注意到别人上的难处，想办法来给他解决。能够这一种的光景呢，他就会牺牲掉自己的享受，自己关注到自己的光景。这样的光景呢，能够叫你继续不断的维持你在神面前做一个领袖式的光景。我想差不多我们都读过戴德森的传记啊，如果你们没有读过戴德森传记的话，哎，那你太差劲了，还想做领袖了，是不是？戴德森是一个在我们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的这个非常非常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啊，你记得戴德森的传记的话呢，你会发现的，他实在为着从主那里接受了负担，要把福音传到中国，做人方面大的牺牲，是吧？牺牲他的原来他的事业，牺牲到在英国那些生活，来到中国过了我们中国的生活，那真正是完全两种的生活都难以生活过得去的。不要说是戴德森的光景了，像我自己回到中国大陆去的，哎呀，中国大陆去，我到大陆去住在家里面，那我跟陪着我妈妈住，那么我当然住一住了，老是叫我住的我也吃不消。虽然我是根本在中国出生的，就这个环境都是长大的，哦，这个环境都是吃不消，只好忍耐着忍受就是了。在当初像他们西教子牺牲了这么的多到中国去的，你实在是。那如果你去注意戴德森的话，戴德森能够住在内地会，戴德森能够有这么多的同工们跟他一同在一起的，他身上有一个特点，他关心同工们上的难处，关心同工上的难处。一个人在世界上的职位越高，越跟人脱节，你要小心的啊！职位越高，越跟人脱节。说明事情上呢，你无论职位多高，不能跟人脱节，跟你的弟兄姊妹、跟你的同工一脱节，你就失去了做领袖的那个的身份。那么这一个呢，就关心到人的情形，但一关心到人的情形的时候，同时的一定牺牲了自己的享受。那做领袖的人一定是出了这样的代价，就是在这一种的代价的里面呢，来用来表现出来的时候， 人对着你会积蓄不断，从你身上得到了供应了，会积蓄不断的在你对你身上来尊敬你，向一个顺利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今天所更愿意跟大家来交通的就是这几点。在这几点的光景的里面的，我盼望说神能够怜悯我们，能够叫我们积蓄不断的在神手中的被神所使用的，能够继续来成为这个领袖的。这是一个做领袖的资格啊，头一个领袖的意义，第二个是领袖的资格，第三在做领袖的事情上的，他能够有了前头这几点的时候，他能够维持做一个的资格了。但是他在十二面界如果做领袖的话，还得做一件的事，这一件的事情呢，最好的我们来读读还是保罗所写的提摩太，提摩太的后书，提摩太的后书第一章啊，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的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们如果联系 Camp School Said 的话， Camp School Said 非常注重这些圣经。你们如果跟联系 Navigator 的话， Navigator 的里头非常注重这些圣经啊。这一届的圣经在 Camp School Said 的讲法那是四代同堂啊，四代同堂，保罗一个，头一代的，提摩太一个，第二代的，第三代就是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啊，第四代就是受教导的，四代同堂。所以在保罗的服事里面，做圣的领袖的里面呢，他来做领袖，做领袖的时候啊，等到他老年的时候了，他来嘱咐提摩太了，那真是积累积下的经验来说呢，他就告诉提摩太说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一个那个统帅的话，什么呢？要去寻找能够接棒的人，寻找接棒的人。你自己做领袖是很好的领袖了，但你的时间只到某一个程度。为了神的工作来说，为了神的见证来说，为神的国度来说，必须有人能够继承了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那一份的责任，还能够再往前去发展去。所以保罗要告诉提摩太什么呢？要在你所带领的弟兄姊妹当中去注意，有一些人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你找到这样的人的时候，然后你要把我所教训的交托给他们。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有两个行动，一个行动叫提摩太去寻找，第二个行动叫提摩太去宣告啊。先要寻找，后要宣告啊。你去寻找，我们在教会中间的佛事组的话，弟兄姊妹啊，你如果稍微负一点责任的话，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我们绝不能够因着我跟人的关系注重的某一位弟兄和某一位姊妹，这是最危险的啊！因为他跟我是好朋友，他是我的亲戚，所以他的工我教会的事情托给他多，绝对不应该的啊！侍奉主的同工却没有裙带的关系，你一有裙带的关系了，我告诉你，教会就完了，教会就完了。所以你必须要去寻，要去寻找的。这一次去寻找的时候啊，你会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做法就不一样。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所做的事情比这里多一点，其实保罗也做的。到主耶稣的地上呢，你会发现哈，马太福音第三章里头，主耶稣受过教，受过试探了，出来做工了，他到各地去传道，医病赶鬼，是群众的，平面的，广泛的。在广泛的里面呢，主就呼召彼得，主就呼召约翰，主就呼召雅各，这一帮的人是主所呼召的，称为门徒。说门徒和众人是两回事。你就会发现呢，主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啊，他是两个并行的。大部分的时候，他的工作是平面的、普遍的，无论哪一个灵魂都是他所宝贝的。 但你会看见他这样讲过到一并赶鬼的时候，把门徒们叫到房间，再给他们讲得更加深刻和仔细，不同的。说四龙珠啊，必须要有两套，一套平面的，一套是重点的。如果你没有这两套的四龙的话，你会看见你的教会也好，查经办也好，没有前途，没有前途的。那么在那样对着重点的也去做的时候呢，这一帮人身上你必须给他有另一种的教导，另一种的带领。有一件的事情在今天基督教里头渐渐给人发现了啊！我今天上午也讲到说，中在世界的各个基督教的里面的最近十几年二十年来注重了几件事，像拆船，美国早就注重了啊，中国人中间拆船也不过最近十年里都所注重的，现在在美国教会中间有个注重的，很注重的。所以这一次林道亮弟兄讲的时候，凯都就讲这个叫什么教会增长啊，这个名字你们听过没有？ Church Growth、哦、这个是最近这几年里都是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名字啊。教会增长的最近这几年里头啊，是做有好几个人去研究教会增长，写了好多的书，所以这个是题目就比较大家所注重的。在教会增长的书的里面呢，他就讲到教会的增长的几个的方法和几个的原因，里头有一个的原因就是教会做增长的必须在教会中间不是仅仅做讲道的工作，还要做训练的工作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注意了没有啊？你应该注意神在这个时代中所做的啊，我们不应该跟着社会去，应该跟着圣灵在这个时代所做的。那我去看了这一类的书籍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以前在上海，后来在台湾，我在聚会所的团体的里面了，这个的团体今天是跟从前变得不知道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我这简直是看不见是从前的样子了。这从前的光景的话呢，你要发现在中国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聚会所团体是中国各个教会中增长的最快的。聚会所在中国大陆也不过只有1925年，尼特登1924-25尼特登到上海就是开始的，在开始的时候到了1952，你看只不过是二十几年和三十年的功夫，基督教整个基督教团体中间的人数最多的共产党解放了之后来统计的头一个最多的团体 YMCA 青年会。因为什么呢？青年会不一定重生的，付了一年20块钱可以打篮球，去的人很多啊。除了这个之外的，去基督教的团体人数最多的是聚会所，聚会所的超过了100多年新教士所开始的各个不同的会。你在台湾的话也会发现的，1948-49大陆撤退了到台湾去了之后，好多的教会在台湾就开始了，长进的最快的是聚会所的团体，聚会所团体。但你去看聚会所团体里面的话，当然弟兄姊妹爱主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很好的，你脱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已经在教会中间开始做训练的工作了。我们在台湾头上几年发展的快，每一年大概有2次的训练，一次的训练大概2个月，早晨下午晚上睡在板凳上的，全身各地的人都一同来了，就2个月的功夫训练。哎呀，现在我们开一个夏令会呀、像今年多了一天要请假了，所以人就来少了。我的天哪，才4天你就呼呼说定好方法，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一天，礼拜天中午，夏令会也过了，假也不请，那么倒是两方面都俱全的，请假就实实在是不够的。在台湾那个的聚会所里头，一训练2个月的功夫，大家就在一起居住的，这是教会增长的一个的原因在里面。所以主耶稣啊，你会看见他对着做工的时候啊，对着群众只有恩典上的赐给，对着门徒有训练上的带领，不一样的啊。我自己非常的赞成要把神学的教导和教会的牧会合并在一起，在教会中间来实行。有很多的人恐怕认识有一位传道叫邵仲兰弟兄啊，邵仲兰弟兄在做中华福音神学院做训导主任有了3年，以后他觉得他应该去牧会了，所以菲律宾的教会请他去，他也跟我交通， 说那一个时候我就跟邵弟兄非常郑重提的一件事，我说基督教的里头一般的佛事主两个不同的路啊，你要做传道人的话两个不同的路，一个做神学的教导，一个做教会的牧会，一个是 biblical scholars 或者你是做一个 pastor 啊，这个牧会一个教会的。所以我就劝邵总来的时候说，邵弟兄啊，你在神学院里头已经做过神学教导的工作三年了，你要去牧会的时候你把神学的教导和牧会的工作给教会的同时进行。他到菲律宾去了之后，然后就组织一个训练班，要报名的，参加三次退学，强迫退学，每一次参加要做笔记，笔记簿要交回老师来看，要考试，是训练，这就训练，不是什么听到，礼拜天听到，哦，点点头，不好，摇摇头，有的人在礼拜堂打瞌睡，反正他也做礼拜了，是吧？这样的话，你看出不来人才了，要加上一种训练。所以就是邵弟兄到菲律宾在那个教会中间呢，每一个礼拜三的晚上是个训练的聚会，几十个人是这种的训练的方式的，这一种呢才会有教会的真正的增长起来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啊，他对一般的人不重的训练，只得恩典上的供给，带着一般侍奉主的加上训练。保罗的提摩太怎么呢？保罗就告诉他说，你要去注意有一些人能够教导别人的，做那一些教导别人的人，这样的人你去注意了之后呢，然后你宣告把你所生的受的托付来交托给他们。这样的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是自己在神面前做圣洁领袖了，为自己做神的圣洁领袖了，并且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工作上的能够做神的工作，还能够继续往前。所以这也是一个做属灵领袖的人所该要注意的事情。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教会中间或者查经班服事稍微多一点的话了，或者蒙到一点祝福的话了，哎呀，发现事情真多，工作真大的需要，有一个有爱主有果效的人到你教会中间去了，哎呦，真叫你高兴，真的高兴。你就怕人数增加都没有用处啊，是聚会中点点头的，哎呀，多一点都无所谓的，是不过聚会里人数多一点，这有一个爱主一点的坑摆上点的有功用的话，你是欢喜的不得了的。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怎么办？要自己去训练，要自己去教导，要自己去留意，在有的身上给他有特别的待遇。这样的话呢，你自己不光做领袖了，你训练别人出来也做领袖的，叫神的工作能够继续下去了。那这是做领袖的人所该注意的事情。 OK， 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们还能够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跟大家一同分享的，或者我讲的地方也不大清楚，好，刘弟兄，
刚刚听了您讲过一句话，我们回想一下，在工作岗位上跟很多世界上处理事务上，似乎原理原则完全相同，对不对？
对。那么我们所有的原则呢，比世界的事物上要多一点，要多一点。然后我自己是学 engineering， 我没有学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然后但是我也认识一点学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人，所以我也欢喜跟他们谈一谈，在他们那些 administration 方面的工作的事情上有许多的原则。这一切的原则你会看见呢，圣经中早就讲了，圣经早就讲了啊！你比方说美国的哈，最明显是汽车工业，汽车工业的老资格的 Ford， 但 Ford 给捷德摩托赶上去了，对吧？捷德摩托赶上去了，这你说注意工业就会知道的，什么原因 ？Administration 的原则不同 ，Administration 原则不同。Ford 现在一直改变的，说现在 Ford 的孙子已经没有做那个 president 啊，已经交给别人去了。他组织上的改变，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圣经的原则上都已经讲了。不过圣经比这个多一点啊，多一点是什么地方呢？灵性上的东西多了一点。嗯，
应该
这
个领袖的
条件，对。
假如说一个教会里面，这其中真有这找一个你没有提到这个人见证。假如说家里说太太那不是天主教，那 天津车站的林明建太太先生，那您讲这个人，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做我们的建筑？
可以。
可以。
你要知道哈，最好两个都同心，这是最好的。所以讲最好的意思，事实有的不同心，所以才讲的最好哈。那当然了，这个是当然当初选对象的时候，这个是应该很主要考虑的对和考虑的一件事哈。但是一国的事实上面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实实在在的领袖，他的太太不是他的帮手啊。最明显的 John Wesley。我们都知道 John Wesley 啊，是那个 Methodist 开始的。 John Wesley 的话，在200年前的时候啊，他那一个时候的英国的复兴到一个地步，就英国的皇位还能够保持住的，否则英国早就革命把皇帝都推翻掉的。 John Wesley 把人间的生活社会都把它改过来的。在 John Wesley 呢娶了一个太太，他在讲道的时候，太太来了，你讲道讲什么，走走走，我养活你，把这讲台上拉下去的。John Wesley 太太是这样，哎，那么这个也不知什么道理。John Wesley 不知受什么引导娶了这个的太太，这个太太是个寡妇，有钱的，也不知什么原因他跟他结婚的。这个 John Wesley 太太是当时非常非常大的破坏和拦阻。我在香港认识另外一个传道人，这个人还活着，他的太太，哦，也是这个是叫人受不了。所以有一次我跟那个传道人讲的时候，讲到这个太太的教会中好多地方起了教会中难处，那个地方很幽默，他说林弟兄啊，我没有John Wesley的生命，却有John Wesley的太太。我的生命跟不上John Wesley，我的太太像John Wesley太太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对他还是很尊敬，还是很尊敬。那尊敬的话要有一个啊，或者这样说，太太也好，孩子也好啊，你会看见撒母耳记里的老伊利，是吧？先知的老伊利被神废掉了，神接着撒母耳的讲话，好厉害的，你自己的后裔中的没有一个白头发的，以后是吧，能够在侍奉主的。哦哟，这个话是好，不光是现在老伊利不行，一代一代都不行了。为什么缘故？为了他儿子，是吧？为了他儿子。那你很稀奇的，神接着撒母耳讲，撒母耳儿子也不好，撒母耳的儿子也不信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也不尊重神的。这撒母耳还能够一直下去，神偏待，神没有偏待，儿子也没有办法。照着保罗的话，老伊利不够做监督，撒母耳也不够做监督，做监督要好好管教儿女，是吧？叫儿女端庄顺服，老伊利没有这样，撒母耳也没这样的。但是撒母耳一直能够还能够继续被重用，什么？老伊利是重用孩子，让孩子在他侍奉上面有份，所以孩子派佣人拿着三个尖的叉，把肉啊还没有献祭给他们，就叉着肉就拿走了。撒母耳没有让这件事，没有让他的儿子影响到他的侍奉，所以撒母耳还能够被主维持，撒母耳还守着的尊敬啊。我们要知道的哈，神如果给你一个同性的太太，这是神特别的恩典。神如果给你的太太，好像这个话也不应该，神如果给你的丈夫一样啊，有的弟姊妹爱主，如果给你个同性的丈夫，神也给你个特别的恩典。如果没有的话，你仍然能够在神中的被神所用，但是不要让另外一个影响到你。我们看到别人侍奉主的人的儿女的不好，切切不要批评，切切不要批评。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儿女大了会怎么样，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是更加危险的。但是你总不能够让你儿女、让你的太太和让你的丈夫影响到你的侍奉，这样你能够维持，不矛盾的。他另外又讲到，跟着前书的时候，妇女如果不蒙着头就不可以讲道，如果讲道不蒙着头就羞了自己的头，所以这个意思他也可以讲道，不过蒙着头而已。那么这个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分别是在于讲道这个词在希腊文是不同的，中文把它放在一样就是了。有一种的讲道像有一种是一种 prophecy， 然后把神的心意、把我的领受讲出来跟人供应人的姊妹们可以。有一种叫 teaching didasco， 就是钉规教义的、钉规圣经的真理的姊妹们最好不要做，圣经明明的讲道的。那么在教会中间也是这样的，神如果的